师，我看破红尘了，我想剃度出家。
滚！你能不能别他妈每个月都来这一招？就他妈为那么几块钱儿理发费，你至于吗？
段子来了。
辛辛苦苦留半年，一剪回到解放前呢。嗨，你还好吗？这里呢是剪头发坚决不办会员卡的节目，段子来啦。我是剪之前啊想换个发型，剪之后想换个脸的彩彩啊。尤其是由于近视，每次剪完头发戴上眼镜的那一刻啊，那种心伤谁能懂啊啊！如果每一次剪头发都是一场赌博的话，我感觉我从来都没赢过。现在的理发已经不是为了美化用户界面外观了，我觉得我剪短了可以降低维护和运营成本。理完发，理发的妹子就问我，哎，你觉得怎么样？我默默地看了镜子，然后说，镜子啊，你开心就好。去理发，那个刚坐下，理发师咔咔开工，我就说，师傅啊，你知道我想理成什么样吗？啊，你就开工啊。师傅淡定地说，你想理成什么样都没问题，但是我只会一种啊。后悔来不及了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类人，他们表面上跟你和和气气，显得特别懂你，最后做出的事情却总是与你意愿和初衷有着天壤之别，并且在一段时间内给你带来难以估量的无法挽回的损失。你生气，你无奈，你却拿他毫无办法，你只能寄托于时间的流逝，让伤痛慢慢的愈合。这类人就是理发师啊。好了，头发理好了，回到家，我妈问，这头发多少钱呢？我说，妈，15。哎呦，怎么那么贵呀？妈，还这年头猪肉都涨价了，理发当然也涨了。我妈说，嗯，对，你这就也就是猪头。其实理发师跟妈是有共同点的，理发师永远都不懂一厘米的长度，妈妈盛饭时也永远不懂半碗的深度。还有唯一的不同点，理发师让我们失望，妈妈让我们感动。但是当妈妈跟理发师遇到一起，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再短一点，对对对，把刘海剪掉，把额头露出来，哎呀，你看现在多好，多清爽。如果你打算夸一个妹子漂亮啊，你确定你见过她露出额头的样子啊？俗话说，盐不够刘海凑，所以有些妹子不敢露额头啊，不要怪发型，怪脸型好吗？这点我就特别佩服理科女生啊，一做起题来呢，习惯性的就会把头发往上撩，露出额头。我想这应该是 CPU 的高速运作时需要良好的散热呢。有一次啊，我去理发，我说，老板，帮我剪一个有明星气质的头。老板仔细看了看我，把剪刀递给我说，要不你自己剪吧，不收钱。本来啊，想去烫一个破产姐妹里 Max 的发型，是这么读吗？ 3D Max 吗？结果这发型师给我烫了一个乡村爱情里王云的发型。你看这年头啊，就连这高晓松老师都开始认认真真的打理发型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每天好好收拾自己呢？还有金三胖都那样了，还不断的完善自己的发型。一男生啊，从美发店里出来可能会这么想，头发剪短了好像有点傻，千万不要有人看出来啊。这女生啊，如果在美发店出来烫了头，可能想，哎呀，老娘新做的头发美得不得了，千万不要有人看出来哈。我尤其我挤公交的时候，就刚烫完头挤公交的时候，哎呀，这药水的味道千万不要被人闻出来。总觉得别人看你的新发型之后会说，哟，你剪头发了，却没有任何评价的意思，感觉就是不好看。有一次理发进门问了一下价格，这伙计呢招呼我坐下之后呢给了我两剪刀，我说，哎，怎么停下了啊？他说，这个剪头发师傅吃饭去了，我怕你等不及，我就先给你来两下。还带这样的吗啊？还有一次啊，一进门 还是这小哥啊，不停的在给我推销，我烦了，我就大声骂了他一句，结果他跟我说，小姐，你反感归反感啊，但是骂人是不对的，在我们店只有会员才有资格骂人。多希望有这么一家理发店啊，不絮絮叨叨让你办卡，不推销产品，不诱惑你染烫，装修正常，不产生让人进鸭店的那种错觉。发型师呢，不娘炮，不称老师，不叫安妮特尼，不穿紧身裤，不问你在哪上班，一个月挣多少钱，最重要的是不会设计出一些奇怪的发型，还硬说这是时尚。而身为一个理发师，听到最多的谎言呢，钱没带够，下次办。记得去年龙头节的时候呢，也是做了一期关于剪头发糗事的节目哈。那个时候呢，跟大家说了一个新技能 get， 就是你进店的时候直接就说不烫头发、不染头发、不做营养、不办会员卡、不买饰品、只剪短。从现在开始，咱俩谁说话谁王八蛋啊！开始剪吧。今年呢，再给大家说一个新技能啊。这个新技能呢，就是你呢说先剪吧，剪完看效果，好看了我再办会员卡。相信这句话一出啊，保证他们整个理发过程都极其的细致和耐心，说不定还能剪出小哥兰香美发毕业考核时的水准呢。或者呢，就跟我表妹学，我表妹呢进理发店，理发师就说，哟美女啊，你平时不来呀，你喜欢理什么发型，要不要办一张我们的卡呀，我们这儿呢办卡全年洗头都八折呢，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表妹淡定的就说，我之前在隔壁办了一张卡，到期了就没续费。理发师就问，为什么没续费呢？你觉得我们店比隔壁店比起来是有优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表妹就说了，哎呀，因为隔壁这个理发师嘴太碎了，太讨厌了。保证他会乖乖的沉默的不说话哈。不过呢，有一次就遇到一个沉默不语的理发师，我就沉不住气了，我就说，造吗？你这么沉默，在行业内显得很不专业。然后他就愣了一下，说，那要不我唱首歌给你听啊，你是我的笑，那闭嘴吧，还是别唱了。你说盲人按摩都已经得到社会认可了，哑巴怎么还不开理发店当理发师呢？绝对生意火爆。菲菲说什么，你不喜欢和理发师讲话啊？我超喜欢理发师讲话的，每次理发的时候呢，就是我角色扮演的时刻。我至今啊，已经在理发师面前扮演了一个明年高考的南京高考移民，一个山东淄博来昆务工的东北大汉，一个来自河北雄县的酒店厨子，和一个早婚早育住出租屋的本地年轻爸爸。哦不，涛尼老师，我跟你讲啊，联合国就在破坏我们国家。有时候装啊也挺好的，比如说他给你不停的推销会员卡的时候，你就可以装一下，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路过的，不是本地人，在你这儿办了卡之后呢，以后没有办法用的。不过遇到一个机智的小哥说，没关系，不用担心，你是哪儿的人呢？下星期我们去你那儿开个分店。来跟我一起唱，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你却还要我办一张卡。好不好掉呀。
世界上最让人恼火的事儿，莫过于刚洗完头就接到了取消约会的电话。
当你考验一个经常宅在家的一个妹子，是不是真的爱你呢？就从她愿不愿意专门直头为你洗头可以看出来哈。你的头几天洗一次，几天油一次呢？如果我要出门的话，天天上班的话，我就两天洗一次，如果我宅在家，我可能一周都不洗。有可能最后就像是最油的那种，就像是在那个调和油里浸过的一样。你来感受一下，有时候自己都懒得洗头，可以去理发店洗头，对吧？但是去理发店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乱用这个反问，比如说洗头的水有点烫嘛，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你还能再热一点吗？然后就差点就烫成一盘猪头肉了。去理发店洗头啊，这个洗头的小妹就会问我，你选一种洗发水吧，我们这儿有滋润的、去屑的、清爽的、去油的、修复的等等等等哈。 我一般都回答我要免费的。还有洗完头发吹头发啊，说吹个半干就好了，但是这吹头发的这个小哥，你给我把左边吹干了右边没吹干，你是几个意思啊？有一次剪完头发，小哥特别热心，还要给我洗一遍。我说不是剪头发之前都洗过了吗？他说我再给你洗一下，免得待会儿你一路撒头发碎被人跟踪。我说你怎么会那么心好啊？然后在理发店的时候呢，有一次就遇到一个黑丝美女来洗头，这里 洗头的小哥就随口就问了一句，你这下面是卷的吧？就意思他那个头发下面是卷的嘛哈。结果这小妹反问了一句，难道你下面是直的？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不懂。有时候是有些暗语好像不懂的，就是子不语嘛，有一次去理发店哈，从来没去过的一家理发店，结果进去之后呢，这接待小哥就问他们，哟帅哥，你是洗大头还是洗小头啊？然后子不语就愣到那儿了，后来琢磨半天。微信少年说，我爸理发回来被人宰了，一问才知道他老人家理头发进的是红灯区洗头房一条街啊。他说我的亲爹呢，去那里洗头发花15块钱出来的估计就您一个人呢。可惜我是水瓶座，说我呢昨天晚上去楼下洗头啊，服务我的一小伙子洗完头做颈部按摩，他力度太大了，痛得我嗷嗷叫，小伙子那个轻点痛。结果这小伙子呢说哪里痛了，然后水瓶座就说惊痛，然后说痛经你多喝水啊，你熬什么呀。有这样的服务态度吗哈？一起起这里那里说，每次呢从理发店出来的时候啊，都感觉自己又帅了好多好多呢，昂首挺胸走路咔咔的，但是到家当把头发洗了之后又恢复出厂设置了，那是因为人家给你吹了一个造型你知道吗，洗剪吹。小明跟老师说，老师我要请假。老师说理由呢，老师我下午要做手术。什么手术？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说人话啊，老师理发，滚出去。然后小明呢新理了发，第二天来到学校，同学看到他的新发型笑道，小明啊你这个头型好像个风筝呀。小明呢觉得特别委屈，就跑到外面哭，哭着哭着他就飞起来了。好冷。有一个男的去理发啊，进门呢就跟这个店员就说了，给我整个牛逼点的发型。然后这理发店店员就觉得这牛逼的发型也太宽泛了吧，就问他，那你想要啥？他愣了一下说，牛逼的发型我当然想要装逼啊。据说一个烫发师把一个卖糖葫芦的揍了，到警察局呢警察就问了啊，你为什么要揍一个卖糖葫芦的？这烫发师就说了，TM 的，我在屋里头烫头发，他在外面一直喊烫葫芦烫葫芦。这个好老啊。有一次呢小萌去染头发啊，就对理发师说，我要染成巧克力色的。理发师呢特别犹豫的就问小萌，那你是要染成黑巧克力色还是白巧克力色？你能不能专业点啊。有一次这小黑啊去理发店理头发，就跟理发师说，把我的左边的头发剪得能盖住耳垂，右边的头发剪成平头，前面头发呢剪成正方形光头，又能使后面头发从前面拉过来拉到下巴。理发师说，这什么杀马特，我做不到啊。然后小黑就对理发师怒吼道，哼，上次就是你把我头发理成这样的。佳期有一天匆匆的走进一家理发店，对帅哥说，小哥啊，明天呢我男朋友就从南方来看我了，帮我整一个让他眼前一亮的发型吧。小哥说没问题，佳期呢就坐在那儿专心看手机了，小哥呢拿起这个剪刀叉叉叉的就开始剪了，不一会儿剪完了跟佳期说，姑娘好了，你看这个大光头还抹了油，够不够亮啊。然后佳期就跟这个小哥拼了。胖虎有段时间跟他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啊，颓废了一段时间，决定改变一下自己， 要重新换一个发型，让自己振作起来。他到理发店呢，挑了一个位置坐下来，跟理发师说：“给哥做一个最流行、最帅的发型啊！”结果呢，理发师看着胖虎的光头，大叫了一声：“老板，有人来砸场子！”有一天，干总回家见他媳妇儿把这个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就不高兴的就说：“哟，媳妇儿，挺好的长头发，你干嘛剪得这么短啊？你剪头发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干总他老婆说：“你的头顶都秃成什么样子了？你跟我商量过吗？”据说一个发型师啊，看到一个大叔呢来理发，哎呦，这大叔吧，这头都秃的都不行了，就说：“您这头都秃成这样了，你干脆就都剃光算了哈。”结果大叔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个头发太容易出油了，留两根用来打沫用，打沫用。”一老爷爷搭讪一老太太啊，说：“哟，你这发型真好看呐，在哪儿剪的呀？”这老太太瞬间啊，扯下了自己的这个头发，说：“你才是剪的呢，我这是买的，买的啊，是假发呀。”去理发店剪头发，做好之后呢，理发师就开始咔咔剪了。当他要剪一个部位的时候呢，我每次就能先摆好一个姿势，每次都这样。理发师就纳闷的就问我啊，说：“你怎么知道啊？我要剪哪儿呢？”我说：“废话，你才剪头发几年呢？我被剃头发都十几年了。”有一次去理发店啊，想剪一个头发，理发师呢就哐哐哐剪，剪完之后呢，然后头顶就秃了一块，我就愣了。结果理发师淡定的跟我说：“你听说过杀马特吗？”当然这个段子呢是去年的哈，那大家如果想听到这个去年更多关于剪头发的比较经典的段子呢，也可以在去年的段子来专辑当中找一下。也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平台号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采是采访的采，搜到之后呢会推送一些更多好玩的关于剪头发的经典段子，也希望可以喜欢。
什么杀马特不杀马特的，人家头发弄成啥样关你屁事儿？用你家洗发水了不？
有一天我去理发店理头发，我前面呢是一个长发蓬松的年轻人，理发师呢拿着一块磁铁围着他脑袋上下左右不断的比划着，我就忍不住就问了，我说：“小哥，这是你们店最新的理发技术吗？”他说：“不是的，我是在找剪刀。”感情就把剪刀埋在他头里了。然后就到我了，我剪刘海嘛，可是他剪了半天也没剪出个样子来，我感觉我那个刘海就跟栏杆似的，然后满眼睛里都是小碎末呀。最后呢理发师跟我说了一句：“这个是你头发走势的问题。”你还走势？双色球买多了吗？往往我们去理发那都是想要桂纶镁，剪完留胡兰的。你说这理发师啊，我觉得一定要读懂客人的肢体语言，睡觉是不想听你继续推销的意思，而不是让你随便剪，懂吗？你说剪短就剪短一点儿，在他理解就是好剪短一点儿。理发师，你的一厘米是这么长吗？不知道进蓝翔的美发专业要不要考数学哈、啊？那在剪头发当中呢，你肯定也遇到一些好玩的糗事了哈。明天龙头节呢，就是按习俗应该这一天剪头发哈。那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去剪头发。剪头发遇到的糗事呢，之前呢我在微信平台上面有收集过，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哈。一位朋友呢说，我弟呢去村里的小理发店剪头发，理了一半，理发大爷直接就说了一句：“这个理发剪坏了，你先走吧，不要钱了。”走得出去吗？啊！还有位朋友说，我哥们儿呢到理发店理头发，对接待的小姐拿出一张毛爷爷，就说照这个剪，意思呢就是100块钱的价位剪就好了哈。可是剪完了发现，理发师给他剪了一个毛爷爷的发型。还有朋友呢去理发店啊，让理发师给他剪一个像柯震东一样帅气的桃形刘海，结果剪完一看，怎么变成郭德纲了？结果这理发师啊还神补刀的拿了一把梳子跟他说：“叔叔就好了。”还爷爷呢，叔叔爷爷的。 这位叫 Jersey 韩，他说我们潮汕地区呢，一般把头发叫头毛的，也简称毛。一次剪头发的时候呢，坐在我旁边一个漂亮的姑娘，只见她淡定对外地的理发师说：“你帮我把毛剪短一点就行了。”然后只见理发师一脸凌乱呐，然后对妹子说：“小姐，我剪的是头发，毛是你下面的。”他说我顿时仰天长笑了，这不是高潮，高潮是我的理发师一脸凌乱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不是仰天长笑吗？然后我的头发就被剪丑了呀。神的孩子说，有一次我去理发挺晚的啦，我就特别二货的就问这一个头多少钱，老板说30，这不是重点，重点我说15吧，老板答应了，结果他给我推了一半儿。彩月之蓝说，当年我去理发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剪个像海清这样的，老板呢看了看我的照片说这个不适合你，老板迅速补充说，要不我给你剪个青海的。他说当时都敏俊教授不是特别火吗，刚好那家理发店的理发师呢理了那个发型，我当时特别想跟理发师说来给姐剪这样的，幸好没冲动啊，不然呢，不然就是一个大饼脸上贴上一个大瓜子啊，回头率多高啊。对，都敏俊教授这个发型啊是要看脸型吧。万嘎嘎说呢，今天下午我一同学啊睡午觉的时候呢睡的头发飞起来了，还在那儿说自己的理发师多么了不起，我就一阵鄙视哈、啊、就这头发还理发师了不起呢，后来才知道啊他说的理发师是枕头。你看你这同学跟你开玩笑的幽默感，你白听了那么久段子来了，这都听不出来。有一次啊我去一个没去过的理发店理发，叫总监来剪头发嘛，总监呢打扮特别潮，看起来像华少，他的名字叫阿新，操着一口港台腔，我心想哎，这家店应该有点国际范儿。剪完一看确实效果不错哈、啊，我就记住了阿新了，以后就再次来他家剪头发。结果过了一个月再次来他家剪头发的时候呢，我说我找这个阿新总监，结果这店里的小哥说啊，阿新呐、啊、阿新回家收麦子去了。这位叫文静的朋友说，我是理发店的一名洗头妹，一天呢接待一名客人啊，想问他用什么洗发水，结果来了一句，先生请问你喝什么酒。我相信是真的哈、啊、加油努力哈、啊、据说很多大牌的这个发型师都是从洗头发开始的。还有位朋友说，我也是发型师一名，今天店里来了一个长发及腰的妹子啊，红着眼眶说要剪短发，我说这么漂亮的秀发剪了多可惜啊，她说剪，抚摸着她的长发，我说这长发是为前男友留的吧，现在分了吧，所以要剪掉吧，是吧，她惊讶地看着我嘿嘿一笑，我猜对了吧，她说对你妹啊，要不是上厕所老是把发梢碰到粑粑，我才舍不得剪呢。有一位理发特别知名的段子手啊，叫发型师 Alan 哈，他呢说我理发的时候呢，顾客突然就问我怎么今天一言不发呀，出了什么事儿吗，我眼泪悉数落下说我被女朋友甩了，顾客温柔地说下次呢被甩就打电话告诉我，我流了两行热泪，他继续说嗯，我就趁你闭嘴的时候来理发。有一次我剪头发跟理发师聊天嘛，那理发师就跟我说，他说他这辈子最受伤的一次就是他还在学徒的时候呢，给一大学生理头发，那同学坐下说了一句帮我修理一下，然后就开始打开手机看小说，10分钟之后呢抬起头啊镜子瞅了一下愣了几秒，然后默默的就关掉小说，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帽子男士。确实挺令人受伤的啊。超级玛丽呢说，每次给帅哥剪头发我都觉得啊，我是在给情敌打扮，而且还得给情敌打扮的帅帅的，哎呀。然后这位朋友说，去理发店洗头发人太多，只好旁边等着，等了好久实在受不了，就跟老板说，老板能不能换点别的音乐啊，好难听啊，他愣了一下似乎有些哽咽说，不能因为这些歌你不会唱就否定我对音乐的品味，我没有让客人办卡买洗发水，只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爱的音乐，有错吗？看着他激动的样子我竟无言以对。苏里木雪说，我们单位附近的有家美发店生意非常好啊，我听了同事的大力推荐呢也去光顾了一次，剪头发时间有点长，我跟发型师就聊起来了，我说你年纪轻轻的手法蛮熟练的啊，是不是对美发很感兴趣的，他说对呀，念大学的时候呢发现喜欢修修剪剪呢。哦，你读的是美发专业吧，嗯，不是了，我是读园艺系的。 没有说，昨天呢，我花了200块钱烫完头发回家啊，问我妹妹，哎，哥帅吗？我妹说跟屎一样，然后就安慰我说，知足吧，花200块钱整个250的头呢，就这是我亲妹妹。陆某某说，今天早上呢，带我妹去剪头发。去了小学经常去的理发店，9年了。我从特别男性化的短发，到后来的波波头，到现在长发及腰，变的是我发型，没变的是那位理发阿姨的技术。看到我妹的发型，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翻版呐！还是原来的技术，还是原来的丑啊！哎呀，对呀，不知不觉呢，我也是升级了，从以前我们村啊2块钱这个理头发，后来呢到了这个万达广场里面20块钱的剪头发。这位朋友叫5厘米最美的秒速的说，彩彩，我今天被坑了，我是自然卷，头发特别容易乱，今天剪头发的时候那别人说我发质软，又是卷发所以容易乱，他干脆呢剪短重长就不会那么卷了，我居然脑抽同意了，现在顶着让人无法直视的板寸呐、啊，现在有种想死的心呐、啊，没爱了，要多久才能长回来。好啦，我们总是那么任性啊，始终不肯承认头理不好是脸的问题、啊。瑞说，今天剪头发遇到一个10岁的一个女孩，看着她外婆烫头，这理发师呢缠完头发，这女孩看着她外婆惊呼，乖乖，如来佛祖的造型。师傅说，徒儿啊，从今日起呢，为师要闭关3个月，不许任何人打扰。徒弟说，是师傅，您是要修炼什么神功吗？哦，不是的徒儿，为师只是剪了一个特傻的发型，没脸见人呢。河南有好人说，今天理头发，理发师说白头发太多了，染染吧。我说行，染黑之后人年轻了不少，回到家老婆啪一个耳光，你说好跟我白头偕老的，你染发是什么意思啊？我竟无言以对呢。对啊，说好一起到白头的，你却偷偷焗了油。拜拜。
提前上市的薄黑丝大白腿，它呀就跟反季的蔬菜一样，看着新鲜稀奇，其实没一个质量合格的。
我想也只有经常出门再加上逛菜市场的朋友才有以上的感悟吧哈。周二的节目呢，我们说到了买菜，还有买水果和小贩打交道的糗事儿啊，有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节目太邪恶了，再这样下去我没有办法公放了，再这样下去你的节目就没有人听了。我看到这样的留言之后特别心痛啊，这每期节目主题是不一样的，而且有一些主题说着说着必须会有一些邪恶的地方哈、啊。比如说我在下周的糗事播报呢会做面试找工作，这面试找工作会有老板跟秘书吧。在下一期节目呢会说大师，大师呢肯定会有跟师太在一起发生的事情。在愚人节呢会说一些整蛊的事情，这整蛊吧有时候真的会往男女方面去整。然后会说到二货老公，这老公跟老婆之间也不是对吧。在后面我还会说到男人怎么办，那男人肯定也要解决自己的七情六欲。还要说到生孩子的一些事情哈，那你说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的都要跟两性有一点点的擦边和接触，完了你让这个节目怎么做，不会了。这个就好比说跟理发师是一样的啊，这理发师呢你说你这边短点这边长点啊，有时候说不清楚的，而理发师自己很满意很认真的给你剪了这个头发，然后你又特别不满意，对人家一种打击哈、啊。这样解释好吗？当我们追求一个完美的发型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注重全身的完美，比如说我们希望有一口洁白的牙齿，清新的口气，这个时候要刷牙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哎呀，猜猜每次重点推荐的 ROZZ 电动牙刷了。那这款电动牙刷呢，每次我当说它的时候，确实是这段时间要降价了，要打折了，在这个时间呢你可以拿到最性价比的价格和优惠。 那这回的活动呢是在下周一，就是3月23号0点到3月27号24点啊。这个活动呢是天猫新风上的一个活动。现在啊，这个牙刷的价格呢已经恢复原价了，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先收藏起来，到23号下周一的时候准时来买啊。这个时候呢是又是最优惠的价格了。然后你再跟客服妹子留言呢，说你是听喜马拉雅彩彩的节目来的，还可以额外获得价值580块钱的10400好安的移动电源啊。很多朋友说听节目听着听着听听听着手机就没有电了，有这个移动电源之后呢就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了。那至于你说你听着听着没流量的话，我以后会慢慢帮你解决的。记得一定要跟客服说啊，不然就没有这个礼物了。那如何购买呢？在天猫上面来搜索 Well Better 旗舰店 VAVEBETTER， 如果觉得不好搜的话直接搜 ROZZ 电动牙刷 R 日 OZZ 电动牙刷哈。有好几家店现在都在开始做这个电动牙刷的销售，但是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 ，Vivo Better 旗舰店。礼品呢，也只有在刚刚说到3月23号到3月27号的活动期间才有，错过了就没有啦。这首歌曲是徐佳莹的 VIP， 本来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是想给大家放绿帽子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啊，这周二呢是绿帽子节。绿帽子这首歌呢以前也放过的，就放 VIP 吧，反正。我估计你去理发也没少有人给你推荐 VIP 卡，你呢也是我的 VIP 听众哈。来看一下互动，大家怎么说剪头发的事儿。才月之兰说，我一好朋友啊，他老家那儿呢有一个习俗，正月不理发，理发死舅舅。他呢就故意在正月理发，然后说死就死呗，反正我舅舅多。你是想看谁那么不幸吗？哎呀，最初说我妈跟我说今年大年三十了赶紧理理发，明天呢就是新年了。我一边吃饭的老爸接上一句，等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反正我舅舅死得早。三颗大葱的说，正月推头真的死舅舅吗？今年为了验证一下啊，亲自拿推子给我的小外甥推了个寸头呢，这是作死的节奏吗？不知道自己作死算不算哈。如果说正月剪头发真的是死舅舅的话啊，我就感觉当年沉香特别的笨，他那么辛苦的去救母亲，你说他在正月的时候直接剪个头发，不就轻松的把二郎神摆平了吗？是喜欢吧，所以在你身边让爱绕。我想他们有朋友说我这个人脾气特别倔，别人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没人要求我做事情，但是我总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说我这样能干什么工作哈？你说你这样适合干理发师啊。还有一位朋友关于职场方面的问题，是周二的节目下面评论留的言哈。他说我找一下啊，他说的是佩恩 AR 神恩，他说哎呦现在在家闲得慌，想去工作呢又觉得说服不了自己该怎么办哈。我在考虑怎么办的时候，我旁边有个人说，其实你可以把自己打残呐、啊，这样就说服自己了，别看我啊，别看我，别看我，这样好得罪人呐、啊，或者装死。后来呢，一个关于装死高手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世界上装死装得最像的人，因为如果装特别像的话，可能已经被活埋或者火化了。关于职场工作，这开春了啊，很多朋友呢对此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打算找工作。在下一周二的糗事播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找工作面试的糗事啦。继续来看这周二的留言哈。矫情的小胖子说，我大早上化妆听彩彩的节目，说到胡萝卜，我妈就问我，人家离婚胡萝卜为什么涨价呀，这跟胡萝卜涨价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凌乱了，我怎么回答？我只能默默说了句，妈，我也不知道呀。有些方面啊，你不得不承认你比老一辈的懂得多。还有秋雨说，不一样，30块钱的表跟300万的表就是不一样，300万的表你过的时间都是艺术呢。说的这么高大上哈。然后上一期呢还在微博和节目这儿留言说我们段子来了，如果有个暗号是什么哈，大家还蛮积极的。 至于微博上，我觉得大家给的暗号太邪恶了，还是咱们留言下方的这个暗号比较正常。来看看一叶知秋说，宝塔镇河妖，猜猜你多高？天王盖地虎，猜猜一米五。莫青说，宝塔镇河妖，猜猜都比你高。毛毛我喜欢啊，你说只听段子来了爱财神，从此节操是路人。哎又疼说，采菊东篱下，非要大劈叉。某的粉丝说，张江高科五道口，怕你就不是葫芦娃。说猜猜约吗？约。这样好吗？赵岩，一江春水向东流，段子来了没忧愁，我喜欢哈。还有富商笑说，猜猜性冷淡，晚上跟我干。妖孽说，大风起兮云飞扬，清明节后送衣裳。这是作死吗？渐入佳境说，一壶老酒喝不醉，猜猜今晚陪我睡。莫以伤心说，春眠不觉晓，猜猜会安好。你若安好，我便晴天。微博上的百事可乐说，春眠不觉晓，段子笑了尿了。不押韵啊，我给你改一下，春眠不觉晓，段子笑了尿。李小杰说，懂词大词。还有寂寥地 PP 说，安号呀，猜猜操我。这种的我肯定不用，你说尽管你很欠啊。前程说，猜猜开门，我是段子。江松说，暗号呀，福利礼包千里昭昭。九万长长久久说，暗号啊，出来了没有啊。嘉欣说，彩彩飞飞子不语，小萌胖虎段子来。还有彩彩有糗事出，我自己都读不来了。彩彩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周二。还有山友说，在下就是江湖人称一只菊花压海棠，风流淫荡的小胶囊的小胶囊，从来风流淫荡的小胶娘的彩彩来了。哎呀，你别把这个别的一些 YY 主播上的开场白抄给我好吗？还是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提供。那至于暗号究竟是什么呢？我得思考一下，我13号之后再公布吧。在这里我还是鼓励原创，番茄就把听友群当中特别活跃的小伙伴们名字串成一段话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老大穿着洋洋气气的衣服来到某某地方，远远的看见一学长站在一座西红柿花落满的天桥上，就在紫商的奶饮店买了两杯土豆奶茶上去，默默来到卖番茄的身边，对旁边卖大米的手机的说，你这有数据线吗？哎呀真的好棒啊，赞一个。关于你来了说，千万不要巨蟹座的好欺负，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被欺负了17年呢。放心，撑不到巨蟹啊。张小三土说，钛合金的眼睛厉害啊，可惜你是铝合金的脑筋啊。Pretty Boy 还说，谁说国外蔬菜水果便宜的，给我站出来，保证不打死他。我想国外蔬菜水果也不便宜啊，就是每次你看我在肯德基麦当劳的时候，就是我总觉得国外只有肉没有菜呢。妖言说，猜猜敢不敢参加最主播呀，很多朋友都说让我参加这个最主播哈、啊。我一看最主播的评比是要把照片拿上去就好了是吧，有一些参与者的主播我都没听过他的节目。我觉得现在啊，评主播都是要靠颜值来评的话，真的对这个看脸的世界绝望了。趁我现在还能在这个主播的位置上坐一坐，你们好好的支持我一下好吗？不然真的做主播都要看脸的话，我估计我又要下岗了。最后就祝愿大家在这个周末，如果真的去剪头发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换一个丑发。这期节目呢，还要感谢小超啊开头的配音，主播小超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接下来呢，要感谢提供段子和原创段子的朋友，热血沸腾、子不语、BERYL 啊，我是中国刀塔希望夏夏、现实生活李昂、丹丹、冷子君、芒果币、地府小白、纯良大叔、我踩我踩呢、发型是 Allen、 似水流年又一年、令狐空空、醉班、理财要菜、业余教父、霸道小男生、红宝石、微信少年、奴西、孩儿他爹、剪刀手、快乐小娘子、飞枯叶、落成堆、商运结音。还要感谢提供关于剪头发的段子的朋友，没有被采用哈，也非常的棒，放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Mr. 陈、张陈瑞、右边我行必我素、天涯人景恩、波流浪、加载中、魅惑 NJ、 生物彩 凤飞翼小强回忆里的疯狂。更多关于剪头发的段子，还有去年的一些经典的剪头发的段子的分享呢，发在微信平台上面，微信平台号码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采是采访的采就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Let's go, let's go， 哪怕秀发一去不回头。Let's go, let's go， 哪怕肥肉多到犹如狗。